宏观看供求，微观看取舍。大家好，这里是爱尬聊，我是四品带刀护士。本期呢是巴尔干半岛系列最后一期啊。但上期说完南斯拉夫内战和科索沃战争之后啊，突然有了一点小感触。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有，在科索沃战争当中，塞族人有没有迫害过阿族人？当然是有的。那阿族人有没有迫害过塞族人呢？当然也有。同样的逻辑也存在于克罗地亚战争、波黑战争的塞族人和克族人，以及塞族人和波斯尼亚克穆斯林。但为什么更多人只能感受得到塞族人在作恶呢？毫无疑问，这就是话语权，也就是控制媒体的结果。另外，塞族人和克族人、阿族人以及波斯尼亚克人的矛盾是否是长久以来就存在的呢？当然是。但是到底是谁在挑动他们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呢？这个是不言而喻的吧。而这些人的目的也是不言而喻的，就是不希望巴尔干地区存在一个强大的斯拉夫国家。毕竟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民族的背后有一个更为强大的俄罗斯。其实啊，看看俄乌战争就知道欧洲人是有多恐惧俄罗斯，这与几百上千年前欧洲人恐惧匈奴人、恐惧奥斯曼人并没有任何本质区别。这才是长久以来巴尔干半岛火药桶的根源，更是巴尔干半岛悲剧的根源。说白了，欧洲人恐惧俄罗斯，更恐惧巴尔干半岛上的南斯拉夫跟俄罗斯的联合。可能有人会想到美国，南斯拉夫联盟即便是继续存在，也威胁不到美国的利益啊。那他为什么要支持欧盟，甚至带头去搞南斯拉夫呢？先说答案啊，我也不是很清楚，因为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以前的节目我们讲过，冷战系列啊，苏联的解体对美国来说并不是最佳的选择，因为一旦苏联没了，欧洲就不再需要美国了，或者说失去了苏联这么强大的敌人，欧洲人就再也不用那么样的看美国的脸色，欧盟也就获得了摆脱美国枷锁的机会。所以呢，我们可以简单的认为，继续搞南斯拉夫、肢解南斯拉夫是冷战思维的延续所致，以及呢离岸平衡的惯性思维所致。似乎只有更加分裂的东欧才符合美国的利益，只有完全倒向西方的政府才是符合美国利益。或者呢，还可以解释为在欧洲搞事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击刚刚面世的可以挑战美元霸权的欧元。要知道英国就不必说了，自撒切尔夫人时代就完全倒向了美国，甘当美国在欧洲的马前卒。此外呢，德国因为刚刚实现统一，想要快速的提升其在欧洲的领导力，所以在南斯拉夫的几场内战当中呢，也是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但欧盟的核心法国在南斯拉夫内战的初期其实是反对欧盟干预南斯拉夫事务的，甚至是主张南斯拉夫联盟统一的，目的呢就是要稳定巴尔干。只是呢，到了中后期，尤其是看到英国和德国的强力干预，如果自己再不出手的话，那这个欧洲大领导的位置完全有被他人取而代之的可能，所以法国这才转变了态度。但是即便如此，法国从头到尾都坚决反对北约出动地面部队入侵南联盟，怕的就是陷入巴尔干战争的泥潭，从而拖累欧元以及欧盟的未来。所以呢，我们可以认为美国是利用了英法德之间的微妙关系，或者说是矛盾，才使得欧盟最重要的这三个国家英法德，尤其是法德啊，加入了这场打击自家欧元信心的战争。但是严格意义说呢，英国不算啊，英国只是加入了欧盟，但是呢一直没有加入过欧元区。而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美国这么做的结果真的对美国有好处吗？难道民主党政府，因为当时是克林顿时代，难道民主党政府不知道养寇自重的道理吗？如果巴尔干存在一个相对强大，能有限威胁欧洲，但远不能威胁到美国的国家，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为什么我要强调民主党政府啊？因为美国的金融资本跟民主党政府的捆绑更深。为什么要提这个呢？大家想一个问题啊，欧盟真的能够摆脱美国吗？或者说欧盟如何才能真正的摆脱美国？是一个或者几个强大的敌人那么简单吗？下面呢，我们就站在美国金融资本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欧洲即便在形式上摆脱了美国又如何啊？如果我是美国的金融资本，我想要的是什么呢？是欧洲各国政府听命于美国政府吗？是欧盟议会听命于美国政府吗？如果能实现这个目标当然是好的啊，但这可能吗？只要欧洲不跳出第二个希特勒，不跳出第二个纳粹德国，任凭你美国再怎么折腾， 欧洲各国政府和欧盟议会也不可能彻底的听命于美国吧。所以如果我是美国金融资本，我最想要的最切实的东西是什么呢？其实是欧洲彻头彻有的私有化。因为这件事呢，在英国已经搞过了，而且搞得很成功，那下面就该轮到法德，轮到意大利、西班牙，轮到荷兰、比利时，轮到瑞典、丹麦、挪威了。但如何才能让欧洲各国彻头彻尾的实现私有化呢？仅从养寇自重的角度来看的话，如果欧洲存在一个或几个强大的潜在敌人，那法德还能去搞彻底的私有化吗？面对那些潜在的敌人的威胁，不管是苏联还是南斯拉夫联邦，最起码法德的军工体系不能私有化吧，这些军工体系附属的供应链不能完全私有化吧。同样，为了保证潜在的战争爆发之后本国的民生不至于崩溃，粮食、能源、电信等基础产业不能够完全私有化吧。说到这儿呢，大家是不是应该就能明白了，欧盟不重要，欧元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支持欧盟和支持欧元的那些产业是不是彻底私有化的。只要这些产业是彻底私有化的，那美国的金融资本就可以通过入股收购等方式融入欧洲经济，赚欧洲人的钱，我想这个才是本质。那么如果大家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应该能够理解为什么美国那么积极的要去肢解南斯拉夫，那么积极的要干预前南斯拉夫几场内战。美国，准确的说是美国民主党政府及其背后的美国金融资本，根本就不想给欧洲树立什么潜在的敌人，他们反而希望欧洲没有潜在敌人，希望法德没有潜在敌人，这样的话他们的政府和议会才有可能通过更多的支持国企私有化的法案，这样的话美国金融资本才能顺利的入主欧洲。我们举几个例子啊，英国就不用说了，国企私有化是80年代就完成了，电信啊、能源、航空、钢铁均被美资渗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英国航空航天公司，也就是大名鼎鼎的 BAE。它呢是早在1981年就开始逐步的进行私有化，1999年就完成了彻底的私有化，贝莱德、先锋等美资都持有股份。那最近的数据呢，美资直接或者是间接持股约 40%， 而英国资本呢只有1/4。再看法国，法国电信1997年开始私有化，美国资本虽未控股，但还是成功的间接的持有部分股份。然后是法国航空，1999年跟荷兰航空合并，美资持股。法国电力2005年上市，曾经被美资持有部分股份，但是2023年被重新国有化。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点啊？提醒一下，俄乌战争是2022年爆发的。然后是法国雷诺汽车，也是1990年代逐步私有化，美国资本呢是通过日产间接持股。下面是法国燃气集团，2005年私有化，目前呢贝莱德等美资参股。后面我就不完全重复了，因为这些例子的背后都有美国资本的影子。说完法国再说德国，德国电信1996年上市，德国政府逐渐的减持股份。德国邮政1995年开始私有化，后来还收购了美国的 DHL。 汉莎航空，也就是德国国家航空公司，1997年开始私有化。还有法德联合的空客公司，2000年开始私有化。说完德国呢，再来几个其他欧盟国家的例子啊。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1999年，意大利国家石油公司1995年，意大利电信1997年，西班牙电信1997年，西班牙国家石油公司1989年开始，西班牙国家航空2001年，荷兰皇家电信1994年，荷兰银行是2007年被收购之后呢国有化再上市等等吧。大家注意到了没有，这些欧洲国家的国企的私有化进程几乎都在1990年代，而且呢也几乎都在南斯拉夫内战结束之后。另外呢必须要说的是，几乎都能够看到贝莱德的影子。好，这部分我认为就应该说得很明白了，但是强调这种事儿呢是没法证实的，当然呢也没法证伪，只是在逻辑上说得通而已。那么美国当年的行为在今天看来，大家觉得算成功吗？还是个败笔呢？还是那句话，我没有准确的答案，但是我觉得成功肯定是算不上的，甚至美国金融资本都算不上很成功。前面提到的很多的曾经的欧洲的国企，即便进行了私有化，但也保留了很多国家股份，尤其是军工企业，比如著名的法国达索，美资直接或者是间接入股呢也就10%左右。当然不过达索从来就不是国企啊，法国政府是通过空客公司间接持有10%的股份，并且呢对达索拥有很强的监管权。 再比如法国的泰雷兹集团，曾经呢就是法国的军工和电子的国企，1998年开始私有化，但是政府呢依旧持有 25% 的股份，美资的渗透率呢大概只有 15%。 还有意大利最大的军工和高科技集团莱昂纳多公司，前身呢也是意大利的国企，2000年代开始私有化，虽然美资渗透的股份呢达到了 30% 左右，但是意大利政府依旧也持有 30% 等等吧。基本上讲呢，除了英国卖的比较彻底之外，法德等欧洲国家的私有化还是有限的，或者说是有下限的，尤其是军工企业，不仅政府要保留部分股份，而且呢还要通过立法的形式呢来限制外资，或者保留国家对这些企业的监管权或者是控制权。所以我才说美国金融资本也算不上很成功。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很简单，就是俄罗斯。普京是1999年年底上台的，当时是代总统，第二年正式当选总统。但这个不是最关键的信号，初始的信号是2003年普京开始收购国内的石油私企股份。而更关键的信号是2008年的格鲁吉亚战争，这部分呢我们以前的节目详细的是讲过的。再然后是2014年强收克里米亚。俄罗斯一系列的变化绝对是令欧洲不安的。我个人认为这便是欧洲各国，尤其是法德没有完全去实现国企私有化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说呢，美国金融资本的目的并没有完全达到，而同时呢又替法德消除了巴尔干的隐患，使得欧洲可以在更大的程度上不再那么的依赖美国。所以呢，肢解南斯拉夫的这一系列的操作整体而言，对美国而言总的来说还是失败的。这个呢也可能是俄乌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或者说呢，当欧洲渐行渐远的时候，美国就只能走回老路，给欧洲树立敌人，让欧洲不得不重新依赖美国。只不过呢，拜老登和民主党政府只当了一任的总统，他们的算计呢再次被特朗普给搅和了。为什么说再次呢？听税收系列去啊。那么从这个角度呢，我们就可以猜测一下，如果未来的美国是共和党长期执政，美国大概率是要搞战略收缩的。那样的话，欧洲各国肯定会重启国有化的进程，而要是民主党长期执政，那就不好说了。最起码我觉得欧洲必定会乱的，至于世界乱不乱，那就看美国的本事了。不过呢，这不过是美国的不同的利益集团各自一厢情愿而已。美国想要维系世界霸权几乎是没有什么可能的了。如果未来是共和党长期执政，那还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美国衰落的进程，战略收缩嘛。但要是民主党长期执政的话，我觉得只会加速美国衰落的进程。为什么呀？你想啊，把欧洲搞乱，把世界搞乱，美国就能浑水摸鱼吗？想得美而已。现在的美国早就不是1990年代的美国了。好，关于南斯拉夫解体的过程我们就差不多说完了，最后还有一个国家就是塞尔维亚，但是呢可说的不多，因为主要的点呢都在前面讲过了，这里简单的顺一下啊。科索沃战争是在1999年结束的，第二年2000年的10月份，米洛舍维奇在大选当中失利，亲欧盟的政党上台，米洛舍维奇随后在2001年被捕，被舔欧的政党送给了欧洲的法庭。2003年南联盟更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2006年黑山彻底独立，同一年尚未完成司法程序的米洛舍维奇死于突发的心脏病。2008年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塞尔维亚拒绝承认，到目前为止呢，有93个联合国会员国承认它的独立，其中欧盟的27国当中呢有22国承认，北约的30国当中呢有26国承认。欧盟没有承认科索沃的5国呢，其中4国就是北约的那4个没有承认的。那至于为什么没有承认呢，我们一个一个说啊。首先是西班牙，这个相信大家应该能猜得到，如果西班牙承认了科索沃的独立，那加泰罗尼亚早就独立100次了。其次是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他们的情况类似，都是因为两国的国内的匈牙利的少数族裔有独立或者是加入匈牙利的倾向，所以是坚决不能承认科索沃的。第四个是希腊，希腊的主要原因呢是跟塞尔维亚的关系太好了，而且一直都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希腊跟塞尔维亚都是东正教国家，且曾经多次并肩作战，两次巴尔干战争，一起打过奥斯曼，打过保加利亚，一战的时候一起打过奥匈和保加利亚，二战呢一起打过意大利和纳粹德国，因此呢两国关系都是非常好的。1990年代的南斯拉夫战争期间，希腊是少数未参加北约对塞尔维亚制裁的西方国家之一，希腊国内还多次爆发了亲塞尔维亚的游行， 反对北约轰炸南联盟。此外呢，还有希腊人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过波黑战争，当然参加的是波黑塞族这一头的，所以希腊也是不可能承认科索沃独立的。最后呢是塞浦路斯，准确的说呢是南塞浦路斯，这个还记得吧，北塞浦路斯是土耳其控制的，所以呢他们也不能承认科索沃，否则北塞浦路斯就可以顺理成章的要么独立要么加入土耳其。总之就是西方国家和西方阵营的约一半的国家承认了科索沃，但包括我国、俄罗斯以及另一半的国家并不承认。另外一件事就是科索沃人口不是以阿尔巴尼亚穆斯林为主吗？而联合国的57个穆斯林国家当中也只有34个承认它的独立性，其中像伊朗这种长期反美的，以及中亚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因为亲俄罗斯所以也是不承认科索沃的，这些都不用解释。其余大部分没有承认科索沃的则跟西班牙的情况类似，比如印尼有巴布亚问题，比如伊拉克有库尔德人问题等等吧。好，关于塞尔维亚我们就补充这些。再后面的情况呢，之前也说过，2017年五 G 期上台之后，塞尔维亚曾经尝试过继续舔欧，但是呢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实际好处，所以最后选择了中间路线。那么讲到这儿呢，巴尔干半岛的这个系列呢就到尾声了。最后呢来介绍一下巴尔干各国的基本情况，这次我们换个形式来介绍，用对比的方式。强调啊，我们只对比前南斯拉夫六个国家，加上阿尔巴尼亚、希腊和保加利亚这九个国家。先说面积，面积最大的是希腊，13万平方公里大概啊，保加利亚是第二，11万，塞尔维亚7万7千平方公里，克罗地亚5万6千平方公里，5万7千差不多，波黑是5万1千平方公里，阿尔巴尼亚2万9千平方公里，北马其顿2万6千平方公里，斯洛文尼亚2万平方公里，黑山13800平方公里。什么概念呢？其中面积最大的希腊，如果把它当作一个省放到中国的话，面积只能排到第23，它的前面是安徽14万平方公里，后面是福建12.4万平方公里。至于最小的黑山呢，面积小于北京市，大于天津市，就这么个水平。然后呢是人口排名，排名第一的是希腊，大概是1000万人口。第二是塞尔维亚，660万人口，这里是不含科索沃的啊，科索沃大概有180万人。哦，对了，刚才那个面积啊，塞尔维亚的面积7万7000平方公里，当中也是不含科索沃的，科索沃有1万平方公里。接着说啊，巴尔干半岛排名第三的，人口排名第三的是保加利亚，640万人，克罗地亚390万人，波黑320万人，阿尔巴尼亚270万人，斯洛文尼亚210万人，北马其顿180万人，人口最少的还是黑山62万人。关于人口呢，其实就没什么可聊的，全部加起来，就巴尔干这九个国家全部加起来是3700万人，好像都不如北京和上海，就北京加上海的常住人口多，因为北京是2200万，上海是2500万。准确的说呢，应该是跟上海加天津的常住人口差不多，因为天津是1300万。再说民族构成，先说希腊，希腊是 91.6% 的人都是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占比 4.4%， 剩余是其他的少数民族。再说保加利亚，主体人口呢就是保加利亚人 76.9%， 然后是土耳其人 8%， 罗姆人 4.4%， 其他或者是未说明的有 10% 点几。再说塞尔维亚，塞尔维亚主体人口是塞尔维亚人 83.3%，然后是匈牙利人 3.5%， 波斯尼亚克人 2%， 罗姆人 2%， 其他的 9 点几，这个数据也是不含科索沃的。现在的科索沃基本上都是阿尔巴尼亚人 95% 以上。再说克罗地亚，克罗地亚主体人口是克罗地亚人 90.4%， 塞尔维亚人 4.4%， 波斯尼亚克人 0.7%， 其他的 4 点几。然后是波黑，波黑是波斯尼亚克人 50%， 塞尔维亚人 30.8%， 克罗地亚人 15.4%， 其他的就不说了啊。然后是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主力人口当然是阿尔巴尼亚人 82.6%， 希腊人 0.9%， 马其顿人 0.2%， 其他的乱七八糟的有 16.3%。 这个主要的原因是阿尔巴尼亚自2011年之后就没有进行过民族普查，所以数据是估算的，才会有这么多其他的民族，所谓其他的民族就没统计，说白了。 然后是北马其顿，北马其顿的主力人口是北马其顿人 54.2%， 阿尔巴尼亚人 29.5%， 土耳其人 3.9%， 罗姆人 2.5%， 然后什么塞尔维亚人和其他就不说了。斯洛文尼亚主体人口是斯洛文尼亚人 83.1%， 塞尔维亚人 2%， 克罗地亚人 1.8%， 波斯尼亚克人 1.1%， 其他的未说明的 12%。 最后是黑山，黑山人占 45%， 塞尔维亚人占 28.7%， 波斯尼亚克人占 8.6%， 阿尔巴尼亚人占 4.9%， 其他还有什么克罗地亚人、罗姆人之类的就不说了。很显然这九个国家当中呢，波黑、马其顿和黑山是不存在绝对多数的民族，我说的绝对多数是要超过2/3的啊。当然波黑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它严格意义上不是一个国家，但实际上是两个。如果是按照两个国家分别算的话，波黑穆克联邦的波斯尼亚克人是超过2/3的，波黑塞族共和国的塞族人呢肯定也是超过2/3的。而黑山的情况呢就比较特殊了，就是黑山民族跟塞尔维亚民族的模糊性的问题，因此呢严格意义上不存在绝对多数民族的国家，只有北马其顿。那么至于这些国家的宗教信仰我们就不介绍了，因为前面讲过无数次了啊。好，下面来看 GDP 的排名，就是经济情况。先看总排名啊，排名最前面的是希腊，全球排名大概是53位，名义的 GDP 2024年的数据，下面都是2024年的数据啊，2024年的数据是2562亿美元。第二个是保加利亚，排68位，1100多亿美元。第三是克罗地亚，900多亿美元。第四是塞尔维亚，900多亿美元。斯洛文尼亚700多亿美元。波黑不到300亿美元。阿尔巴尼亚270亿美元。北马其顿170亿美元。最后是黑山82亿美元。关于这个总 GDP 的排名其实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啊，因为都是小国。另外呢，不难看出巴尔干半岛的这九个国家的 GDP 排名跟人口的数量高度相关，这个呢也充分说明巴尔干各国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高附加值的产业。基本上讲呢，只有斯洛文尼亚有一些制造业算是高端的制造业，此外呢还有一些金融服务也算高端的，但是呢这些高端制造业呢也不过是给法德这些国家做配套而已。而具备中端制造业的除了斯洛文尼亚之外呢，还有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而其他的国家基本上都是低端制造业加农业加矿业加旅游业之类的。那说到矿产资源呢，巴尔干各国也不算很丰富，甚至说呢是比较贫瘠的，但还是有可说的。比如塞尔维亚是欧洲最大的铜矿产地，有贾达尔银矿，此外呢还有贾达尔锂矿，号称是尚未开发的大锂矿之一。此外呢金银锡铅的储量说是也还算丰富。然后呢是阿尔巴尼亚和北马其顿的各矿，其中阿尔巴尼亚的各矿储量在欧洲好像是排名第一的，阿尔巴尼亚也曾经是全球前五大各矿的出口国。在其他国家的矿产资源基本上就很普通了，也就波黑呢还有点铝土矿、铁矿、锌、铅之类的，但是呢限于投资环境的问题几乎都没有怎么被开发。那么下面再说这巴尔干九国的人均 GDP 的排名，2024年的数据。排名第一的毫无疑问就是斯洛文尼亚，人均 GDP 是 3.43 万，全球排名 44， 然后是希腊 2.46 万，全球排名 58， 第三是克罗地亚 2.41 万，跟希腊差不多啊，全球排名 59， 然后是保加利亚 1.76 万，全球排名 73， 塞尔维亚 1.37 万，全球排名 82， 黑山 1.33 万，全球排名 86， 阿尔巴尼亚 1.14 万，全球排名 91， 然后是波黑和马其顿都是9000多美元，分别排名95和96。在这里面呢，只有斯洛文尼亚的水平接近西欧国家，希腊和克罗地亚的数据呢也还行，而其余的几个国家就比较一般了。强调啊，我指的是在欧洲而言啊，因为欧洲一共40多个国家，只有斯洛文尼亚、希腊和克罗地亚属于人均 GDP 可以跑进前半程的，而克罗地亚差不多正好就在中间，大约是22名，欧洲的22名啊，而斯洛文尼亚是第15名。斯洛文尼亚的前面是西班牙，后面是捷克。而欧洲最穷的十个国家当中，巴尔干半岛占了一半，此外还有一个跟巴尔干半岛沾边的土耳其，这么算呢就是6个。其余的4个国家呢，分别是倒数第一的乌克兰，倒数第二的摩尔多瓦，倒数第三是白俄罗斯，再有一个是倒数第9的俄罗斯，数据上呢跟倒数第10的土耳其差不多， 对了，倒数第十一就是保加利亚，倒数十二和十三也都是跟巴尔干沾边的，分别是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所以巴尔干半岛的经济水平到底如何，大家应该有了基本概念了。另外呢，再次强调，冷战期间，也就是这些国家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除了希腊啊，它的经济水平跟现在是差不多的，排名也差不太多。最后呢，是最近十年的年均 GDP 增长率的数据。我们只看最近十年的，这个情况就有点不太一样了。排名第一的是塞尔维亚，年均增长率是 4.8%， 然后是黑山 3.9%， 北马其顿 3.5%， 阿尔巴尼亚 3.4%，保加利亚 3.3%， 克罗地亚 2.9%， 波黑 2.8%， 斯洛文尼亚 2.4%， 希腊只有 1.2%。 为什么塞尔维亚的数据这么惹眼呢？要知道，时至今日，西方国家依旧对塞尔维亚维持着部分的经济制裁，主要集中在能源领域，这个是因为塞尔维亚在俄乌冲突当中的保持中立。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塞尔维亚还是保持了这么高的增长率，这个很显然呢，是跟武契奇放弃的一味舔欧改走中间路线的结果。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人会反驳我说，巴尔干半岛都是穷国，所以年均增长率高是情有可原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把欧洲人均 GDP 倒数十名的另外四个国家的数据也列出来，大家一看就知道了。倒数第十的俄罗斯，最近十年的年均增长率是 1.3%， 这个呢主要是俄乌战争导致的。再有倒数第一的乌克兰，数据是负的 1.9%。 同时倒数的白俄罗斯也是受俄乌战争的影响，年均增长率只有 1%。 好，这三个呢都属于有特殊情况，我们就不好参考。那我们就看最后一个，摩尔多瓦最近十年的年均增长率是 1%， 这个是不是就能说明问题了呀？另外呢，我专门列举了一下整个欧洲40多个国家当中最近十年的 GDP 增长率的排名，塞尔维亚 4.8% 能够排到第三，黑山的 3.9% 排到第四，而他们的前面分别是爱尔兰的 7.8% 和马耳他的 5.2%。 也就是说，塞尔维亚最近十年是欧洲各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这个结论是毫无疑问的。俗话说啊，家有万贯不如日进一文，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塞尔维亚还是有机会的，但这个显然又不是欧盟和美国愿意看到的。所以呢，塞尔维亚最近几年的国内政治环境并不稳定，总有人在折腾，但好像呢武契奇是比较贼的，多次化解了危机。那么再下来，如果塞尔维亚经济进一步向好的话，美国和欧盟可能就更难搞了，所以大概率会更多的在科索沃的问题上做文章。关于这点呢，我们拭目以待。好，世界三大火药桶的最后一桶巴尔干半岛，我这里呢就算是补齐了，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想啊。最后呢，我们来个小结。事先声明啊，这段小结呢是 DeepSeek 帮我写的初稿，然后我又改了一下，所以听起来呢可能跟我以前的风格不太匹配。关于巴尔干半岛这18期节目听起来，大家是否也感到一种历史的沉重和循环？这片土地仿佛总是在关键的时刻被推向风口浪尖，却又似乎永远困在自己的宿命里。从地理上看，巴尔干半岛地处欧洲的东南，像一个蝎子嵌入了中欧、地中海和西亚之间。这个近东十字路口的位置本应让它成为贸易和文明交融的枢纽，然而崎岖的山地、破碎的地形却将这片土地天然地切割成无数的孤岛。这种地理格局决定了其政治上难以统合的命运，地方的豪强、部族的势力极易聚首自显，形成长期的碎片化的割据状态。纵观历史，这里从来没有诞生过一个能够长久维系强大统一的民族国家，只有此起彼伏的短暂的霸权与无休止的政权更迭。奥斯曼帝国的数百年统治是塑造今日巴尔干的关键。从14世纪开始，奥斯曼的铁蹄不仅征服了这里的土地，更植入了一套复杂的管理体系。奥斯曼帝国是允许不同的宗教社群自治的，这虽然在一定时期维持了地区的稳定，却将宗教差异制度化和政治化，一部分的居民改宗了伊斯兰教，与保持东正教或天主教信仰的群体之间逐渐形成了难以逾越的身份鸿沟。宗教从此与民族认同、社会地位乃至政治忠诚深深的绑定，这使得巴尔干长期处于三大文明力量的剧烈拉扯之中。天主教欧洲、东正教欧洲与伊斯兰世界在这里形成了帝国征伐和宗教对抗的前线，土地在战火当中反复的易手，仇恨与伤痛在一次次的征服、起义和报复中层层积累，代代相传。于是我们看到 斯拉夫各民族、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保加利亚人、波斯尼亚克穆斯林等等，因为宗教信仰和历史恩怨被彼此疏远甚至敌视。阿尔巴尼亚人与周边的塞尔维亚等民族的关系长期紧张，希腊人与奥斯曼的遗产纠缠不清，罗姆人则始终地处于社会的边缘，成为所有冲突的无声牺牲者。巴尔干不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更是在两次大战当中被反复卷入大国的博弈，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阵营当中彼此厮杀。你昨天的邻居可能就是明天的敌人，昨天的战友也许就会在明天开枪杀死你。战争放大了仇恨，也增添了仇恨。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随后的冷战时代，在美苏两极对峙的恐怖平衡之下，巴尔干反而获得了数十年相对表面的平和，清晰的势力范围抑制了大规模的冲突的爆发，但是矛盾和问题只是被暂时的封印。而冷战的结束同时也打开了巴尔干矛盾的封印，再加上外部力量积极的介入，旧有的意识形态束缚的消失，被压抑的民族主义情绪如火山般的喷发，历史积怨被全面的激活，领土的争端、民族的自觉迅速演变为惨烈的战争和种族的仇杀。克罗地亚战争、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等等，再次撕裂了巴尔干的社会，让仇恨以更残酷的方式固化。时至今日，许多矛盾再次被搁置，远未真的解决。至于巴尔干的未来，我不知道，但面对这么多尚未解决的矛盾，新的冲突随时可能爆发，而且似乎完全不受巴尔干人民意志的左右。我想，这个才是巴尔干半岛最大的悲哀。
bi bilo Srba ko Kineza Niko ne bi smeo da nas seza Strepeo bi svet i okolina Od Srbije po imenu Kina A Srbija samim tim ne bi bila pičkin tim Kad bi bila Srbija ko Kina Da je ista radna disciplina Imali bi oružja ko blata Korisno ga u slučaju rata Srbija je, a zove se Kina Svuda bi bilo rakije Hiroshima, da to s tobom u Srbinima Ima nešto što me mnogo brine Sjebali bi Srbi dve, tri kine
本系列的结尾曲可能不是很好听啊，但这个呢却是一首网红歌曲，是2018年发表的塞尔维亚歌曲《如果塞尔维亚像中国一样强大》。那这首歌呢，不仅在塞尔维亚是网红歌，在中国也是，其中歌词唱到，如果塞尔维亚跟中国一样强大，就没人敢惹我们。如果塞尔维亚跟中国一样强大，武器就像泥土一样的普通。如果塞尔维亚跟中国一样强大，白兰地和葡萄酒将无处不在。如果塞尔维亚人拥有原子弹，纽约将会成为广岛。
Srbiji dimenzija kina